文是诗篇133篇，看那弟兄和睦共处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这好比那珍贵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从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领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落在西安的众山上，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下面我们有请何牧师，今天他要传讲的信息是感恩的人生。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所以我想特别在北美这个国家里面，对感恩是有一个蛮重要的意义。那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世上，那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想对基督徒来讲，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理所当然，我们要看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要看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是神的带领，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都是神所加给的力量。如果我们有这样来思想的话，那我想我们一生的生命就是在感恩当中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如果说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但是仍然过着我们与世人没有太大区别的生活，那我想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可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是从感恩的角度进去，然后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作为。那我今天为什么选诗篇133篇？如果各位知道的话，诗篇当中有15篇诗叫做上行之诗。如果你们看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看133那里有大卫上行之诗。那为什么从诗篇120到134这15篇的诗是这么的重要？因为这15篇的诗虽然写在几千年前，但是这些诗篇的作者或是他们当时所表达的，其实是在生命当中一种重要的宣告。他们宣告什么？他们宣告虽然他们异地他乡在生活，虽然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但是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的心向着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的心是向着神，心向着神，他们的生活就以神为中心。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些聚居在各地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特别是男丁，每一年3次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心向着神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时候，他们所要经过的这些生命的难处，经过这旅途的奔波，经过这漫长的这个路程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们发生的是什么事情，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敬拜之后要回去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是如何的一种的感受。那诗篇133篇是最后的第二篇，第二篇，那134篇他们已经要回去了。但是133在这里为什么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来讲到我们刚刚读的这3节的经文？那这3节的经文其实是再一次在神的话语当中呼吁所有这些散居在各地或甚至在耶路撒冷聚居的这些人，他们的心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作为一个生命或是生活的一个基础，来进到一个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成长。那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读这篇诗的时候，那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体会就更多，就更多。2006年4月份有一个小女孩，她只有5岁，那她从幼儿园回来，然后她就看电视，你知道小孩子回来，妈妈会给她一个时间看电视。那看电视，看电视当中有一个广告就跑出来了，有个 PBS 的一个 station 的广告就出来。他看了那个广告之后，他就 全身发抖，然后叫起来。所以妈妈以为是他看了什么广告，就问他说：“你看了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小孩子，然后在那种整个黄土的地方，他爸爸妈妈挖一个洞，就把他埋下去了。那小孩子很小，所以后来这个母亲就开始去找到底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就打到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就把一些信息就给他们。那个机构就告诉他的妈妈，他说：你知道在非洲每一年会死80万的小孩子，80万相当多的。所以他们就算一算，每30秒钟就死一个，30秒就死一个。所以对这个 Catherine 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震撼，30秒钟就死掉一个小孩，所以他心里就很忧伤。所以他的妈妈说：那我们为他们，他们是基督徒的家庭，为他们祷告。但是这个小孩子就只有5岁，但是他的心境不一样，所以他隔天到幼稚园去的时候，他就好像闷闷不乐，老师就觉得很奇怪，说你已经有什么心事，这小孩子这么小，5岁。然后再隔一天，这孩子还是这样。下一个礼拜的时候，这小孩子中餐的钱，你知道有时候他们要交午餐的钱，没有交了，那个钱没有交了。所以老师就打电话回去给妈妈说：哎，你们 Catherine 好像是不是那个钱丢掉了或是怎样。结果就妈妈就问小孩，他说：我现在晚餐多吃一点，早餐吃得很饱，我不吃午餐。这妈妈觉得很奇怪啊，你为什么不吃午餐？他说：我不止不吃午餐，我的零用钱也不要了，我买那些玩具的芭比娃娃的钱都不要了，你那些钱都给我。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些钱存起来，然后去买蚊帐。那妈妈觉得很奇怪，哦，妈妈就想起了几天前她帮她从 Google 上面找的那个资料，后来就是发现有一个 Nothing But Net， 有这个一个机构，就是只有蚊帐，哦，这个机构，那这个是专门在做非洲的啊，给非洲的家庭寄蚊帐过去，所以她第一个礼拜之后，她就存了10块钱，好像妈妈就带她去超市买一个10块钱，然后就寄给那个机构。然后那个机构就给他一张奖状，说你奉献了一个蚊帐，可以救非洲那边至少有2个家庭可以买蚊帐。哦，啊，就这样子。结果这小孩子觉得这样不够，后来他就自己存钱，然后到学校去也叫小孩子来奉献来 donate。结果他扩张到社区。到了2007年的时候，2006年到2007年，他已经募了6万块美金啊，很厉害，一个小孩子募了6万美金。后来他想6万美金可以买多少蚊帐，他一直在想，诶，有一天这小孩子也很聪明，他灵机一动，他就写一封信到一个公司的那个总裁那边，他说：你知道非洲的小孩子30秒钟死一个吗？然后他接下去说：因为他们没有蚊帐。为什么没有蚊帐？因为他们没有钱。然后接下去说：因为所有的钱都在你那里。他说：所有钱都在你那里。那个人是谁？ Bill Gates。 他写信给 Bill Gates， 结果就在2007年的11月5号， Bill Gates 就奉献300万美金了，就在这个事工里面救了很多很多的小孩。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把这个短短真正的一个事情带出来？因为小孩子他天真，他知道我要在这件事情当中来付出，但是他又没有能力，他就发动自己有限的能力来周遭的这些小孩子、社区的这些人，但是他只募到6万了，也很厉害，一年一个小孩子募6万，但是他一封信上去 ，Bill Gates 出300万。所以整个这个里头，我们就看到当那个力量动力一上来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是想不到的。所以当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力量是不得了，教会就诞生了。彼得站起来讲到一天就3000人信主，接下去第4章就接下来有4000、5000这样信主，那种力量是大的。 所以诗篇133篇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弟兄啊，看啊，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里是谈到什么？这里谈到就是说，当聚居或是回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这些人，你们要想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神的应许当中，你们要想到神的恩典。你们说，牧师啊，这神的应许什么？这些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是应验耶利米先知，他说你们要被掳70年之后要回来，所以要回来重建圣殿，重修城墙。我们知道以斯拉尼西米记就是带出了这个重要被掳出之后的信息，所以在这里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不要只在那里安居乐业，你们回到耶路撒冷来不是只有在那里住着，你们要看到圣殿已经荒凉了，而这70年神的应许你们用什么来回应呢？神给我们70年的时间，然后带你们回到耶路撒冷，有什么回应？这是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这些人在这里思想这件事情，70年过去了，但是神永远没有改变，时间过去了，但是神在当中记住他所应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刚刚说我们感恩节刚刚过去，今年已经过了多久了？再剩下两个半月，11、12，这现在还有半个月，就2018年就过了，就过了，很快很快。但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去想到神在我们或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奇妙的作为，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这个当中仍然在做带领，仍然在做恩典赐下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在这里有怎样一个回应？我们如果常常不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我刚刚开始讲的，我们会认为我们是活在世上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有这份工作也是理所当然，我们有这个事业也是理所当然，我今天虽然是退休的也是理所当然活着。没有，没有。在这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是神的应许没有改变，带领你们回来，你们要在这个地方要起来，要一起起来，来看到那个还没有修好的圣殿，还没有修好的城墙。所以在这里说，告诉他们，你必须明白知道神的应许所带出来的，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先同心，先同心。所以在这里说，你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这里所说的和睦同居，是包括整个生命当中的同心，整个生命当中的同心。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个重要的体验，重要的体验。我们在教会或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摆在那个地方是要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今天回到教会来讲，我们教会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是否在神的事工当中好好的能够同心，先用感谢的态度进到同心，因为同心是一个力量，是一个力量。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第二章之后，到第三章往后，甚至到了第七章，然后第八章之后到第十三章，十三章到二十八章，这三段的三个段落谈到什么？我们会想到说，哦，教会被建立，会想到说教会被逼迫，然后想到说保罗出去传福音，教会被建立。其实这一连串的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根基在哪里？根基在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那个是一个使命，但是里头所带出来的就是同心在走这个很重要的路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管是多少人，不管是中文的事工、英文的事工，如果能够在主里头看到神的应验，看到神的恩典，而同心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那个力量就是相当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到那个动力是来自于同心协力。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特别在小时候小学中学甚至大一点，我们都有一个运动叫做什么拔河，对不对？拔河不一定很壮很强的才能得胜哦，不一定哦，是你有没有同心，那个力量用的力量是不是一致。如果你又同心，力量又用的同心又一致的话，那产生的力量就大。如果你只有说我一个人可以扛100斤，但是不同心，那10个人不一定是1000斤。我们要明白这一点，10个人所产生的果效并不一定是1000斤，但是如果同心出来，那个力量是大的。所以当我们到年末的时候，我们在反省整个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侍奉，或是我们在家庭里头夫妻亲子当中的这些，我们是否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用同心来开始往前面来走。所以盼望当时的第一节的经文就说，你们看到神的应许70年把你们带回来了，带回来有一个目的是让你们同心在这里，要把毁坏的圣殿，把破坏掉的城墙要把它修好。接下来第二节在这里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在这里的同心必须要进到另外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步。那这更高的地步是谈到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从亚伦的头到胡须到衣襟，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同心，我们在这里看到所宣告的是亚伦是谁？亚伦是祭司，对不对？祭司是在神跟人当中的那个，我们所说的是中保祭司。为什么特别用亚伦？为什么在这里没有用摩西？摩西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应该是大家更知道的这个人，为什么没有用摩西？为什么也没有用约书亚？而在这里却是用亚伦，用亚伦。所以他是一个中保，他在神跟人面前当中很重要的这个职分或是这个职位，这个职分跟职位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呢？所带出来不只是同心，并且在很多当中是合一的。在这里的合一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的区别。在不一样的事工，在不一样的环境，在不一样的侍奉里面，都是蒙神的祝福的，都是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看到，因为当你往后去看尼希米记的时候，那个修城墙，第三章修城墙，那是大家最不喜欢读的第三章修城墙，一共分成36到37个组，那每一个组在修城墙的时候，也有祭司，也有做生意的，也有守圣殿门的，各个不一样的阶层当中，但是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个任务就是用感恩的心，要把他该做的职分，那个该修的城墙的部分修好。在这里也带出这个信息，我们知道当第一次被掳所罗巴伯带回来的很多都是当时的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些王公贵族，但是也有好多的平民，但他们回来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在神的面前虽然有很多的职分职位工作不一样，但是神在这个当中，神下来的恩典是一样的，神临到的恩典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侍奉，我们也要明白这样子，神叫我们在台前侍奉，神要我们在台后侍奉，都没关系，都没关系。今天诗班献诗，今天有领会的，有读经的，说不定我们还有儿童主学的老师，很多各方面的侍奉其实没有大小，没有贵贱，在神的面前都一样，神的恩典都临到每一个侍奉的人的当中，神的恩典都赐在每一个侍奉的人当中，都够用的，都够用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看诗篇133篇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心中有一些我们个人的想法，就不会。你知道 穆迪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是怎么侍奉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布道家，但是呢，当他要侍奉的时候，他到教会去说，我要来教主日学，是教会的人说，哦，你好像没有这方面的造就，你不能教主日学，所以就被拒在门外。所以他尝试了好久，后来他想说，诶，我有这个负担，我看到这么多的孩子，后来他就开始到外面去教主日学，做那孩儿童的事工。没有想到神就借着这样让他成为一个布道家。所以我们不知道神要用我们如何用我们，但是我们要明白，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器皿，神的器皿，神就在当中把恩典临到我们，就把这样的福分祝福，就好像那贵重的膏油就临到亚伦的头，不只停在那个地方，到了弗西也没有停到弗西，到衣襟，到衣襟，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到人家觉得那个侍奉或许用人的观点来看是没有价值的地方，但是在神的眼光，再小的侍奉都是有价值的，再小的侍奉神都看重。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一个信息。所以在这里说，让我们用感恩的心，不只同心而已，让我们在合一当中来明白，从同心进到合一，在真正侍奉的里面，在真正他们在重建圣殿重修城墙当中，把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把它拿走，先入为主的概念把它拿走。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明白这样的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托付，神托付了我们，我们领受了这个托付，当我们去真正去侍奉的时候，神的恩典都一样，神的恩典都一样。我有时候常常在想，有一天我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当得奖赏的不一定全部都是牧师啊，也不是长老，也不是执事，可能是弟兄当中，你认为说，哎，这个人怎么会得这个奖赏？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其实神看人是看内心的，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是不是从真正从心里出来，那存着一颗感恩的心，真正全心的去侍奉的时候，那神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一定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接下去在接下来的第三节的经文，那我们看到从神的应许，从神的恩典，然后再看到第三节，就是看到说，你们今天从聚居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那你们看这节的经文，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永远的生命。为什么会提到这两个黑门山跟锡安山？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两个地理的环境出来？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在这里对当时在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或是以前小的时候，或是听过在耶路撒冷情况的人，他们就明白这是一件不得了的神迹奇事。你知道黑门山跟锡安山离多远？我们知道吗？用现在的计算的方法，差不多160公里，160公里。所以160公里，那黑门山是冰天雪地的山，那锡安山其实是不是很高的一个山，不是很高的山。那锡安山通常那个情况有时候会跟加州一样黄黄的，没有什么草，但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是绿色的，那绿色的他们拍下来，那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黑门山开始在春天的时候有阳光进来，那个水汽就上来，那个水汽上升了之后，他们那个水汽可以走160公里降在锡安山，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是不得了，那个水汽可以飘160公里的降在锡安山，让锡安山能够有绿草，能够树木生长。所以他就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所以第三节的经文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回来，神的应许，你们今天在这里要参与很多的侍奉，是神给你们的恩典，但是你要想到 这个应许，这个恩典，神还加上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是神迹奇事。所以告诉当时的这些回来的以色列百姓，就说你们不只是有神的应许给你们，不只是有神的恩典供应你们，神的神迹奇事要降临在你们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的家庭。说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对这些人来讲何等的宝贝。所以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为什么又说有命定的福？就耶和华在这个地方把那个福分一定要给你们，但是这个命定的福包括两个层面。福分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把这个福分再分享出去？有没有把这个福分再分享出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相关的字。神一定给这个福分，但是你得着这个福分，有没有把这个福分分享出去？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得福，但有多少的人想分福？这不一定哦，不一定。得福的不一定会分福，但是神的话语的教训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了这个福分不是你们的能力，你们得这个福分是因为神的应许不变，你们得这个福分因为是神的恩典够用，因为你们得这个福分是神的神迹奇事临到你们当中，而这神迹奇事临到当中的时候，你们得着了要做分福的一个工作，要做分享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那这两个半月的时间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在想，我们都是蒙福的一群。大家觉得怎样？有没有人说哦，我没有蒙福？我自己都觉得我很蒙福。你每一件小事你去看，你就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刚刚从 Houston 回来，回来一个礼拜，那我们去了两个多月。那其实我们去是因为去看看孩子，然后我儿媳妇要生产，然后我儿子就到了父亲节的时候才告诉我跟师母说，我儿媳妇的预产期是10月5号。那我们因为用点数去换的，所以我们2月3月就开始去换点数了，要太近的话你换不到票，就去换了。就换到最后呢，最好的不要转好多次的那个转机的是9月29号。我说好吧，就这一天。结果机票已经订了，我儿子打电话来说10月5号。我们心里就觉得哎呀，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我们就往后嘛，往后再延一下。但是已经定了，我们就在那边祷告说，神啊，我们真的很想，因为老大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边，老二生的时候盼望能够在那边啊帮帮忙。结果到了9月25、26，我们想说大概没希望了，我们就29号就回来了，到时候再看看那个 Line 啊 WeChat 有图片就好了。结果到了27号，我说27号、28号，我们29号一大早就要走了。所以我们就说，神啊，如果你允许的话，就可以看可不可以在这几天生。那我儿子说没关系啊，没问题啊，因为我同学他是妇产科的啊，他告诉我儿媳妇说，你要哪一天生都反正在这前后一两个礼拜都可以。我就跟他讲不行的，你妇产科医生可以啊，那你自己也是医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说就让神来定那个日期，你不要用人去定那个日期，要什么 C-section 啊，我不喜欢这个，或是催生的，我说不喜欢，我说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后来他就不敢讲了。那不敢讲了，我们就祷告，哎，到了27号，因为我们29号一大早，剩下28号一天，27号哇，我儿媳妇还很忙，因为她没有到她的诊所去了。那诊所有几个医生，她一天一就跟她那些医生在联络，结果好像也没有什么动静。26号早上下午哇，她很活泼啊，跑来跑去啊，没什么迹象。哎，到了26号晚上，我儿子回来了。他告诉我儿子，哎，我肚子好有点痛啊。那我儿子说，哎呀，没有那么快。结果我们就祷告啊，哎，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同事啊，你可以来看看啊。就去说，哎，不回去了，就在那里。就27号一大早凌晨进去没有几个小时就生了。 哇，感谢主，我不敢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不敢太过于强求，我还是仰望在神的手中啊。但神就给我们这个恩典，就这小小的一件事情，我就一直记住这小的事情，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要感谢，真的要感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神的供应、神的恩典，我们也看到神接下来的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回到第一节跟第二节，有没有抓住神的应许是不变的，我们有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有没有看到，当我们在侍奉，当我们在生命当中见证神的时候，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有没有这个确据？如果这两个都没有的话，后面的神迹奇事就没了。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因为第一点跟第一节跟第二节带出一个很重要感恩的心的一个基础，然后神迹奇事就临到我们当中，就临到我们当中。否则我们会像四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这些，那些人只要看神迹奇事，但却不相信神迹奇事的那个主耶稣。我再强调一下，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五饼二鱼，他吃得饱饱的，但是他要的是什么？是要的是只是吃而已，没有想到说行神迹五饼二鱼的这位耶稣，他没有抓到了，他没有抓到，是不是？路加福音当中有十个得大麻风的，有十个得大麻风的，大麻风的得医治，他们得着了医治，但是回来有几个？一个，犹太人吗？是谁？撒玛利亚，外邦人呢？外邦人。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强调这个神迹奇事？那个神的医治可能到那个地方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回来献上感恩的这个人，耶稣说你痊愈，你的信也救了你。这后面这句话是重要的，不只是身体的一个蒙医治，而是永生的生命得着的一个真正的福分。所以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这样回到最后的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感恩领受丰盛的福分，就是要从第一节抓住神的应许，第二节明白神的恩典够用，而让神迹奇事一直在我们当中来做带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感恩的人生，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贝生命当中的经历，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好，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我们常常在主你不变的应许当中，我们的心常常改变。主啊，我们常常看到你的恩典够用，但是我们却常常忘掉了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记住你的应许不变，让我们记住你的恩典够用，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过感恩的人生，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恩上加恩，是从感恩而来。如果我们不会感恩，就不能再得蒙更大的恩典。求主你把这样的一个话语教导放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一生一世里头可以过一个感恩的人生。感谢神的带领，也求主你恩待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保守眷顾闽南堂在这里所有的侍奉。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委身奉献时间，请打开生命圣诗446首，我们来唱诗歌，感谢神。生命圣诗446首，感谢神是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常荫庇，感谢神是温暖春天， 感谢神小所求济，感谢神莫看我眼泪，感谢神使我安宁，感谢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使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而为，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感谢神是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是家庭温暖，感谢神盼望福祉，感谢神是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安宁，感谢神是明天盼望，感谢神永远不移。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这样告诉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好，让我们为奉献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因为圣经是你亲自默示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及路上的光，使我们不致偏离你的道。求主引导我们走你喜悦的道路，行事为人，来荣耀你的名。现在众弟兄姊妹以面前的金钱献上，这一切原本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求主悦纳，也求主赐给教会有智慧来运用这个在你的圣工上，叫教会得造就，福音得以兴旺。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很欢迎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再次谢谢何松坤牧师今早的正道，让我们再一次的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更清楚明白神在我们心中的心意。也谢谢何叔母今天一起在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主。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周报上哈，我们上个礼拜的感恩节奉献，总共的数字达到了95032块13 cents 哈。因为谢谢主，让弟兄姐妹呀、这样慷慨解囊来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短缺有了很大的帮补。那我们继续的凭信心来仰望主。相信主必为我们教会所欠缺的一切都补上。11月18号的上午11点教会要举行年度会员大会，所以那天也是一样，只有一堂崇拜，是10点中文的国语跟闽南语联合一堂崇拜所以9点的崇拜就暂停。那今天也是长子选举提名的最后一天 啊，所以我们也请弟兄姐妹，你啊，还有今天到，事实上，教会已经有做一个，这个审核小组有做的一个新的决策，就是额外给了两天的恩典。本来今天是最后一天，那现在我相信，就是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还在出力，在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出来服事哈。所以也给这些弟兄姐妹有多两天的时间继续祷告，希望在星期二中午12点以前，啊，这些弟兄姐妹被邀请的，你有感动，你就一定要在礼拜二中午12点以前来啊，打个电话通知秋美长老或是双营执事，让他们知道你愿意摆上哈。所以这个是特别在口头上跟弟兄姐妹讲一下。今啊礼拜二晚上有长执会，所以也请弟兄姐妹您在祷告的时候为我们这些长执领袖来祷告，愿主啊的心意在他们的心中有很强很强的看见，以至于大家能够同心合一遵行主的带领来治理这个教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还是请弟兄姐妹来保留时间起来一起来参加。这个星期五晚上有小组聚会，事实上星期二也有一组是忍耐小组，星期二下午2点在 Fellowship Hall 这里聚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小组，你也在这个时段您时间是可以的，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来加入这个忍耐小组，星期二白天的，其他的都是在星期五晚上。我过去从8月开始的讲坛信息一直就是有一个主题，就是属灵恩赐如何让弟兄姐妹更明白圣灵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份礼物给我们，至少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属灵恩赐，圣灵也随己意很让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个以上的恩赐。所以你知道你的恩赐吗？你想知道吗？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弟兄姐妹有机会来看见自己的属灵恩赐。所以现在教会要用10月21号从下个礼拜开始，10月的最后两个礼拜主日，还有11月的第一第二主日，我们开放给弟兄姐妹来，您就把时间保留起来。我们的开放时段是第一堂是在10点20以后到11点这个时段，我们外面会有设桌子，也会有服侍的同工，让你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属灵恩赐检测。第二堂是在12点到12点45，这一个检测快的话你20分钟你就会完成，慢慢读的话你30分钟你一定就可以完成哈。还有这个检测你不用担心所有人都会知道，因为这个会保留只有你个人还有牧者知道而已哈。那我们的重点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您可以看见你的恩赐，你在对的地方服侍，你服侍得非常的喜乐，你不会耗尽，因为圣灵不断的会将他给你这个礼物充满了神的能力，让你喜乐的服侍。好，哈利路亚之夜这个月底开始，所以是6点半到9点举行内容有很多美食哦，还有很多有趣的游戏，还有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有团契的时间。所以这个游戏食品券当天才会出售，所以你不用有压力要先买，只要你那一天有时间来，你就带自己来，你也带着你的亲人朋友一起来。好，那我们要谢谢英文堂有位姐妹Evelyn Ong， 她的母亲去世，他们感谢教会的协助，所以他们奉献了500块给教会使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要接近尾声了。那我昨天有长青团契，然后在外面有发现有一个保温瓶，我不晓得昨天来参加长青团契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谁遗漏，所以就可以来到台前来拿。好，那我们现在一起站立，我们唱三一颂。 基督救主的恩惠，天父无尽的大慈悲，圣灵不断安慰感动，